好，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上一个礼拜我们有交通了一下，我们再带过去，主要今天从第四节开始。好，这首诗是大卫的诗，一个君王的诗，掌权的诗，他拥有地上最高的权柄，最荣耀的地位，但是他需要神，他需要知道，也需要认识耶和华这栏牧者。他国中掌权，他的家混乱，他的果园没有治得很好，但是神爱他，因为他有爱神的心，他知道他需要以耶和华为牧者。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一生的写照可以浓缩在这篇诗篇里面。所以耶和华是他的神，是他的牧者，也如此，只有如此才会不致缺乏。没有以神为神的不可能不缺乏，很快的你追的东西就辖制你，很快的你追的东西就觉得空虚，就觉得亏欠。所以第一节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必不致缺乏，是大卫的心，大卫的看见。第二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躺卧或者在安歇的水边，这是林里面安静的情况，安静不来的人没办法躺卧，也没办法好好休息。人的问题是在人的力量很强，人不止力量很强，人还可以跟列国联合，人还可以利用列国要保障自己拥有的，用世界的，用外面的，用血气的，用情欲的。所以这样的属性的人，他不会躺卧的，他不会靠自己的，他也不会真正休息，他不知道耶和华是神。想一想，如果耶和华是神，他把我们带进青草地，在可安歇的水边，我们里面应该是甘甜的、满足的、喜乐的，这是你里面的景况。力量总是从里面出来，力量不是人自己用外面去巩固的，里面有神，外面就有力量，里面有神，自然就能够满足。他使我们躺卧，再回应到我们身上，我们里面躺卧吗？享受吗？满足吗？有这样子的认知吗？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的灵苏醒，会有苏醒的情况，会有本能，会有想要，会有渴慕。一个灵不苏醒的人，你跟他讲再多，实际上都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里面是黑暗的。黑暗的人，所有东西进去那里面都是黑暗的，瞎眼的人他怎么看他永远都没办法看，他活在他自己里面，他还以为在他黑暗里面他是开眼的。所以这个灵魂苏醒是绝对的重要。你如果问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，就是灵魂苏醒。只有灵魂苏醒才会看见神，才会知道走义路。而且这里特别讲的一个灵魂苏醒的是谁使他灵魂苏醒，他使我，是神使他灵魂苏醒，而且神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人里面没有义，人也不会走义路，人都是偏行己路，人的里面都是掺杂的，里面都是诡诈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但是一个苏醒过来的灵魂不是，他从里面洁净了，脱落了，改变了，神的灵正引导他，他的脚正走平安的路。一个活在主里面的人，他是灵里苏醒的人。主为自己的名，主也可以把他的名交给这样的人。我们身上有主的名，有主的生命，有主的权柄，我们里面可以向着新约里面所说的，凡祈求就给你们。因为这样的人活在主的名里面，主的名这是他里面的一切。主的名不是只有外面的名称，不是只有万王之王、万主之名，不是只有奇妙测试，主的名对他而言是他生命的全部。这样的人就会走在神引导的义路中。前三节我们上礼拜交通的，今天主要从第四节开始。那第四节开始我们先交通完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问题的回应，因为这是我们过年初的功课。第四节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第四节开始，这里面跟主的互动其实跟前面三节不一样。前面是他，大家仔细看， 他使我，他使我。这里开始是你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第五节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又有高的我。这里的从他走到你，这里面是一个更进入的、更深入的、更明白的，不再是他是你，是一个生命的，是一个联合的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会不怕遭害，会走得过死荫的幽谷，是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有主的同在，才有办法胜过死荫的幽谷，才有真正不怕遭害。不然让我们怕的东西那也不少，怕失去孩子，失去健康，失去财富，失去地位，甚至失去恩赐，失去一切神曾经给予的。会怕是因为主的同在并不显明，主同在你不会怕，我不会怕。孩子不怕是因为爸爸妈妈就在他旁边，他很幼小时候他在爸妈的手中，他不怕。他会怕是因为离开了他的父母亲。所以我们一个神的儿女会有死荫幽谷，会，你不可能人生十之八九都照你的意思，十之八九都不顺利的，会有不顺利的，会有死荫的幽谷，谁带进去就谁带出来，环境在神手中，神带进去神就带出来，这一进一出之间经历了他的信实，他的丰盛，他的同在，这一进一出之间更知道他是耶和华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牧者。那要不要经过？要经过，因为另一个丰盛在山的那一边，所以山与山之间，羊要进到另一个山，就必须经过这个低谷。我们生命中有一些阶段会经过旷野，经过属灵的黑夜，但神容许，神容许。那个时候我们四下无人可以帮助，呼求也没人回应，甚至多年来的信仰的这个认知跟产业可能一刹那之间全部无效，我们会感觉好像是孤独的，被弃绝了，好像进到这种黑暗里面。但在这里说，必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他的同在显在哪？显在他的杖和他的竿都安慰我。牧人的杖是权柄，击打这个仇敌，赶走这些豺狼虎豹。牧人的竿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钩子，把我们从偏离几路中勾回来，安慰我们，权柄遮盖我们，竿安慰我们。这里面你可以看成一个是比较公义的，一个是比较慈爱的，一个是比较圣洁的，一个是比较另外一面的。所以你从这边来看，我们需要他的杖，需要他的竿，需要他的公义，也需要他的圣洁，需要他的怜悯。他的杖，他的竿都安慰我，都安慰我。我们有时候去想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状况，很多人都喜欢只听好话。我跟弟兄姊妹说，不是听好话或听不好的话，不是这个东西，是这一些话是不是出于神。有时候该听的是安慰的话，有时候该听的是责备的话，有时候该被提醒的，有时候该被鼓励的。而这一些的背后其实都是神的心意要安慰我们。他的杖是权柄，谁会喜欢杖呢？大家喜欢的是杆，是一个慈爱的，是一个引导的。但是他的杖，没有杖，没有这个权柄，没有这样子的公义，怎么保护羊群呢？所以第四节来讲到的这个景况，他成为你，而走过死荫幽谷，他允许不怕遭害，他的同在就在我们里面。第五节提到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不晓得新约中我们的认知里面有没有敌人，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人，看得见的人都不是敌人。所以不要把看得见的人当仇敌。有些人你可能暂时跟他过不去，或者他为难你，或者他攻击你，但他不是敌人，他背后掌权的才是敌人。你如果跟他对着起来的话，你想看看耶稣怎么说的。有人打你左脸右脸，那左脸让他打，要你的那个外衣里衣也给他，要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陪他走二里路。这些人呈现出来的话，看起来像敌人，但是在主的眼中他们不是敌人，他们不认识神， 不认识神的人，他用不认识神的人来对待人，这是他们的属性。恶人就用恶的方式对待人，是他的属性。他是敌人吗？他不知道，因为他的里面是瞎眼的，他看不见基督荣耀的光，他的里面是黑暗的，他抵挡神是他在撒旦的操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没有敌人，看得见的人都不是敌人。不要把敌人把人当敌人，是背后有一个黑暗权势，有一个撒旦的掌权，有一些人被弄瞎心眼。敌人不是这些，敌人是空中掌权的恶者，是世界的神才是敌人。那些人只是被操弄的，你爱他你更要饶恕他，你爱他更要为他祷告，使他那个心能够苏醒过来。他心苏醒过来，他就不是敌人。当然他会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，会攻击基督徒，甚至会逼迫基督徒，因为他们不会容许基督来掌权的。这是世人的关系，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也其实是一样的。 但是在大卫身上，那个时代大卫真的有敌人，真的有敌人，因为他视为有很多的人不喜欢大卫掌权，不喜欢他国度平安。大卫一生是征战的勇士，他必须击败仇敌。所以在这里主也是给他一个看见，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在哪边摆？在敌人面前摆。为什么要在敌人面前摆？要让敌人看见，要让那些仇恨你的不喜欢你的人看见你身上有神，神的宴席为你预备，你跟神在一起同在。神画了宴席的界限，没有人可以越过。我是不晓得这个状况下我们能不能享受这个宴席。如果你旁边有很多攻击你的，视为有仇敌围绕你，那神在这里跟你同在，那画一个宴席，你跟我坐在这里好好享受一切，那你这个时候还能够吃得下吗？然后这些仇敌，我来讲一下这些仇敌。可是孩子不顺利，工作可能被裁了，健康失去了，然后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。那这些神都说，这些假设这就是有形无形的敌人环绕在你周围，然后主画一个界限说，你跟我在这里享受宴席，我就在这一些攻击的面前为你摆设宴席，然后把圣灵的膏油膏在你头上，然后福杯满溢倒在你心里。这是神，这是宴席。这个时候你享受这一切吗？进到这样的同在里面，这种荣耀，这一种喜乐，这种美好吗？而这些敌人都看见了，他们不能够越过神的界限。你属神的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宴席，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我们里面是耶和华的园子，是没有人可以进入的，除非你打开这个心献给世界。不，这个原子是耶和华的原子，雅各书讲的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美好的果子，各式各样美好的植物，这些都是神的美善。这里面的原子是耶和华管理的，没有仇敌可以进来，除非你容许。就像伊甸园一样，撒旦不能进来的，撒旦一开口你就击退他就好，不要跟他对话。可是夏娃失去了，一说话的时候他进来了，他进到伊甸园的里面，你话里面又信他说的话，他就进到你心里面。第一个进来是进到园子里，第二个进来是进到心里面。但是在这里说，这一切画的界限，我们里面是神为我们摆设宴席，丰盛的、美好的、享受的，而且用油膏了我们的头，头里面有思想，头是一个思想的体系，我们里面有一些思想，有一些观念，有一些东西是圣灵要膏抹过的，只有圣灵膏抹过的，在主里面来认知来看，才会清楚明白过来。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，所有人都是头开始得救的，头清楚的明白了，这个权柄恢复过来，头讲到的是权柄，讲到的是掌权。这个掌权，你看所有救恩从哪边开始的？埃及出埃及的时候，最后一个灾击杀的就是头生的，没有人可以以人为主，以世界为主，这些头都要断，只有头掉下来，头断了才能够让神接进来。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掌权者，是我们的元首，基督就是我们的头，基督就是教会的首要的、首先的、首生的。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头要转过来的，由高的我们头，就是我们不再出头了，是神来出头，是圣灵来出头，是真理来出头。所以这里用由高的我的头，是我的思想，我的观念，我里面全部都慢慢过来，灵里面得救，魂里面更新，悟性也明白过来。真正福杯满溢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中，神都为我们摆设宴席，我们是尊主为大，他的福杯，他里面的引导就在里面。第六节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只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。这是大卫的心意。实际上你看大卫的一生，你会发现大卫这个心愿很强，但是他没有，他没有得着，他得着吗？他是没有的。你回头新约再看的话，发现只有在新约之后圣主才会得着。他跟主之间，你看他最后一刻的时候，他交代他儿子什么事情，他交代所罗门王一些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哪一些人要处理掉，哪一些人要杀掉，哪一些人要怎么样，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？他最后晚年即将离开的时候，他挂念是这些事情，那是表示说他没有里面真正耶和华的殿，没有。对，这个东西保留到新约，只有新约才能够真正住在耶和华殿一生一世。旧约中的人是进不去的，旧约中的人都在一个阶段就结束了。摩西啊，在尼泊山死的，他进不到迦南地。亚伯拉罕在仰望那一座荣耀的圣城，这些旧约中的圣徒们，他们其实只能够预尝一点，但是他们进不到里面。新约中能够回应这件事情的一个真正在慈爱中的，在耶和华殿中的，就是在新约中只有一个词，叫做在基督里。只有在基督里才是耶和华的殿，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永远的一生一世，只有在基督里才会有慈爱，在基督里才能够持续到永远。你去看这个情况，诗篇二十三篇是经历的诗，它不是进入的诗，是心愿向神的祈求祷告。当然它是也是他一生的经历，这个经历够用的，够我们一般人用的，因为我们一般人跟他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很像的。那么对新约中来讲不是这样，你从新约再回头看这一首诗篇，要用新约的精神跟新约的启示来看才会明白过来。我们今天其实不应该，你我在讲这些东西哦，你再一节一节把它对起来就明白了。我们不应该缺乏，今天圣徒都没有缺乏的，我们不应该不安息，因为这里讲的东西反映了我们很多人是不安息的。那第三节讲的义路，本来你在基督里走的就是义路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是就是圣灵在引导。第五节讲的死荫幽谷跟遭害，一个在属里面的人没有什么遭害的，神的手不允许没有人可以越过什么手来攻击神爱的人。我举这个例子哦，今天保罗被囚在哪里？
监狱里。
他是被囚在基督，他不是囚在监狱里。他自己说我是为主被囚的，对的，我是囚在，但是外面他是囚在监狱的，对不
对？
他为此而难过，然后发那个代祷信，然后怎么样？通通没有，通通没有。他说这是神的旨意，为福音的缘故，只有他被囚在这里面，他能够把福音传到最高掌权者那里，还有御林全军才能够信主，才能够明白过来神要的人在里面。所以他很知道他是被囚在基督，谁能够越过神的手攻击他们？神不允许，谁都不能。而神就容许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显出他里面是活出基督的，他不会遭害的。神不允许他不会遭害的。再看哦，这里面你一节一节的对照，这里因为我们有敌人嘛，刚才讲敌人，新约中哪有敌人？新约中没有敌人，一个敌人都没有。我们知道那些人他们的无知，主在最后十字架上讲那句话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主的眼中没有敌人了，包括犹大，最后出卖他的犹大，主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朋友，你要做的就去做。主的眼中没有敌人，一个心中的圣徒，他心中是没有敌人，没有什么人是跟他仇敌过不去的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他的里面是一个属神的性情，就是自然本能的，就是爱跟饶恕，这是本能。没有这个本能，没有这个生命的话，也出不来，就会以为这个人不好，那个人欺负我，那个人是恶人，要跟我作对，那你要怎么跟他对抗？用血气吗？ 然后或者用你属那些奇怪的方法吗？都不是，用爱的武器，用生命来饶恕他，用神的一个智慧跟力量去爱他，你里面被神点到的这些人就会活过来了，不是我们能做，靠自己，我们可能很多敌人，靠自己很多过不去的，但是这些人，在想看这些人，他们不过按着他们本性在做很多事情而已，他不是敌人，他们是被撒旦利用嘲弄的人。最后一节，一神理事在耶和华殿中。我们要一个知道，殿不再是外面的东西哦，圣殿不是指建筑物哦，教会不是只有一个会堂，那个都不是哦。这个在耶和华殿中是主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殿，因为他的身体破碎三天后死而复活，就已经改变了整个圣殿的容貌了。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，指的不再是外面了。你在外面再盖多大的圣殿，那都不是殿哦。那里面只不过是一个聚会的场所，真正的圣殿是神的儿女连结在一起，那是圣殿。那座荣耀圣城的组织是人，不是外面的东西。所以要住在耶和华殿中，绝对不是指外面的东西有多好、多荣耀、多大，不是那个东西，是里面有一种从神来的生命连结在一起，直到永远，只有在基督里才会直到永远，不在基督里不会直到永远。时间、空间、环境都会改变，在基督里面的永不改变。大家再回头想看看，你就知道，在主在你里面是越来越增加，直到永远，还是越耗落呢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倒过来说，有时候是主没兴旺，是我们兴旺，是我们让主衰微了。我们怎么高举基督？刚才唱的诗歌说，高举基督，基督是我一切。对对，那高举基督是怎么样高举的？是人的宝座要下来，肉体要被对付，肉体不被对付，怎么高举基督？那个掺杂的太严重了。所以我们去看今天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恢复他是牧者，是真正的恢复在一种单纯的小孩子的心，让神来做，让圣灵来做，让真理来做，里面恢复过来。好，先简单交通，我们要回到第四节，那第四节中的。